弟兄姊妹，早安！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6章，保罗呢反客为主，在亚基帕王面前来申辩。他的申辩啊，是自己真的做了法官，能够让这个国王、巡抚、千夫长和有权贵的人都一同在这活生生的福音面前来受审。这实在是一篇精彩的讲章。这篇讲章啊，有的神学家说是《使徒行传》的高潮，因为他浓墨重彩地向我们点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复活精神。一方面，保罗在人生最暗淡的境况中，在2年之久的囚牢之灾中，然后高唱夜间的凯歌；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复活意味着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在基督的生命中做工，也在保罗的生命中做工。今天他也仍然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要做工，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向他交账。这样一种对复活的非常鲜活的解读，就是我们看见一直蔓延在神国拓展中神的仆人的精神和真正的生命的情操。在这样的保罗的答辩之中啊，我们看见保罗先特别来提到亚基帕王是了解犹太教的，他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这一位亚基帕王当然精通犹太教，他有权力，但是呢名声不好。那不管怎么样，保罗呢是特别抓住跟他共通之处，找到这微弱的连接，来强有力的辩护，说他自己是合法的犹太教，而且呢他相信的本来就是犹太教应该相信的内容。因此保罗呢就特别来提到他自己的受审犹如在世的主耶稣，受到巡抚，受到犹太人的多次的审讯，但是呢两者其实都不能从他身上查出什么罪来。而保罗进一步自辩，也提醒他是真正忠于犹太教，只不过呢他并没有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所指望的那一位。因此当他遇见了死里复活的主，他就领受了向外邦人做见证的使命。本来呢便是以色列人从神所接受的使命，也就是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也是以色列人弥赛亚盼望的主要部分。因此在保罗叙述归主的经过的时候，他对福音做了详尽的介绍，由重主耶稣死里复活的意义，而且呢他对光有着特别细致的刻画，说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呢，也就是犹太人啊在赶牛的时候用刺棍啊来刺这个牛，来刺激这个牛让它走快一点或者走直一点。牛呢有时候会用脚踢这个刺棍，而主人呢就会用刺棍啊更有力的来击打这个牛。所以主耶稣是在特别提醒说，逼迫基督教只会遭致上帝更严厉的审判，也会呢导致审判的加速度的来临，而且呢并不会阻挡上帝早就命定的计划和旨意。所以真正的归信是弃暗投明，来归向这真正的光明， 所以保罗来提醒他不是背叛了犹太教，乃是把犹太教核心的应该的信仰给呈现出来。然后死里复活的真理也本来就是那个汉人信仰的核心，而在这里呢就一下子成名了。所以保罗说他是从天上领受了上帝给的意象，所以先是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来为上帝做见证。保罗有力地证明上帝在基督里做事，也特别来表明上帝借着他的生命做事，使他可以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而那一位主耶稣也应验了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应验了旧约众先知的话，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犹太人难以接受弥赛亚受苦和受死的教义，但是呢，保罗却非常准确地来提醒说，这正是整个旧约圣经和众先知所宣讲的信息的核心。所以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活在我们偏狭的观念中，而是活在势如破竹大浪滔天的整个又真又活的现实的潮流中。他做着千军万马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呀是无可阻挡。因此保罗是用异象来说这一点。到底什么是异象呢？有时候我们对异象的理解啊是比较的狭隘，很多人可能说就仿佛呢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或者呢这个梦见了一个天使之类的。但是一位神学家在讲异象的时候啊，就很简单的说，异象就是神给我们的图景，神给的我们的一个图景。这样的一个图景一下子照亮了神的国度计划旨意。那么这一位神学家说呀，我们很多时候是活在我们的世界，然后让神呢只是我们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有那么一刹那，神呢一下子把他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然后透过这么一个神的世界的一个图景一个意象，一下子把我们纳入这个图景中，就让我们看见，哦，原来神有一个整全的国度计划，有一个推进，有一个扩展，而我们呢是在里边要承担一个角色，承担一个任务，从而我们就从我们的世界出来到了神的世界，以至于可以起来去承担神要吩咐我们去做的事儿。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光照负担感动，我们呢就知道这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因为从我们世俗的世界，神的事总是不紧急的，但是因着从神领受，我们呢就有了这个负担，从而呢能够让大家一起参与到神国的建造和拓展之中。因此神的意象啊，更重要的是从我的世界跳出来，跳出自我，能够来到神的世界。在心态上啊，从神能为我做什么变成我能为神做什么，也能够多想想说，我遭遇的这一切，我的恩赐，我的才华，我所有的金钱时间，怎么样能够更大程度的去荣耀神，拓展神的国度。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神给我们的负担意象中有份。圣经也说呀，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因为呢你根本就不知道该为神做什么。但是一旦明白了我们的所作所为要去拓展神的国度，我们呢就成了一个领受意象的人。 上帝是有他对世界的一个荣美的计划和作为，他使用了主耶稣来显明了，他也使用了保罗借着他的生命来为神做了荣美的见证。那今天神也一定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他可以通过超自然的方式来引导，也可以透过你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如司布真所提醒的，就什么工作对你来说特别宝贵、有价值、有意义，同时呢，你又有兴趣、恩赐、天赋去做，然后呢，你要从中又得到神给的特别的喜乐的高摩，这可能就是神给你的呼召和意向。当然我们也知道真正的意向也是跟神国的拓展、跟教会的建造密切相关。不少时候假如我们对意向模糊的话，我们就回到神面前，能够在神面前来特别的领受，也能够从神来恢复与他活的关系，也能够回到神恩典的国度，回到教会，能够多多想着怎么样在教会中来拓展、来服侍。不少时候我们的确是有意有时就当知足，从而能够让我们更多精力时间投入到来为着教会的建造、神国拓展的事情的努力中。也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领受，也像保罗一样问心无愧，说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当保罗这样分述的时候，菲斯都大声地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呢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的明白的话。而亚基帕王也晓得这事儿，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因此保罗挑战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那你如何回应先知所说的？而亚基帕王就说：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那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听到没有各位，保罗有这样的心智，早在他上场之前他就向神求。但愿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听到神的道，成为基督徒，不管对方是谁，只是呢不要有锁链。保罗有这样的雄心大志，他一点都没有说我是被迫的来为自己申辩，乃是在神面前求说要主动的为神做见证，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那他的人生也正是因为有了对神这样活泼的仰望，所以呢他的真正的生命的转机就与复活的主相遇，而主的复活也使他能够每天积极的进取、意气风发的为神而活。我们想一下，这一个个子并不高的、有点矮小的使徒，带着这个锁链叮叮咣咣的来到大厅里边，但是当他讲完这番话的时候，两眼放光，面容犹如天使，就像升起在众人之上一样，让每个人都要在他面前来反省自己。这是何等荣美的一个见证的途径。所以到最后连亚基帕也说，这个人呢真的是没有什么罪，他如果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呢这个的确可以释放他，但是呢因为他要上告凯撒，所以还是让他去上告吧。也就是他们也不会根据良心来把保罗放了，尽管明明知道保罗是对的，但是呢他们也没有最终来跟随真理。所以这一位亚基帕后来他就也是被罢免，就在自己的花园里边一直在鼓捣这鼓捣那，到最后呢 终老在花园中郁郁寡欢，因为连他的这个情人，也就是百尼基，后来也被罗马皇帝提多给搞走了。那么到最后，他实际上心如死灰，最终呢与复活的真理擦肩而过，在历史中也灰飞烟灭。而我们真正的英雄是仍然昂首阔步走向罗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申辩，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变被动为主动，为主做见证。主啊，也求你的真理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以生命为真理做证，并能够在你面前活出这种复活的精神。愿你带领。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